索播客工作室。
東アジア監察局。
東アジア관찰구。
東亞觀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然后我们迎来了老嘉宾、老朋友了啊，张哲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你是 Phil 的，但我习惯还是叫你张哲啊。那个张哲最近在干嘛？
最近在年底嘛，在搞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事。
嗯，然后忙不忙？
忙
。嗯，那有空也要关心一下韩国的事情的，对吧？
关心的。
然后那今天呢，就是因为平时那个我跟那个张哲沟通的时候，他之前啊一直跟我说啊，这个事情嘛，撼动不了尹锡悦的呀，然后就这个样子了呀，对吧？但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哎，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还好，但张哲跟我说，他说这个事情厉害了，可能会引发一点什么地壳变动啊，或者说有一点什么蝴蝶效应啊的那种感觉。那我说，哎，那行，那正好你也很久没来聊聊了嘛，跟大家来跟进一下啊。
对，
具体是个什么事儿呢？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互联网上我看小红书、抖音啊，或者微博啊，也有一些人阴阳怪气嘛，
啊，
说那个韩国申办那个世博会怒斩29票，对吧？
对的。
对吧？怒斩29票，哦，这个阴阳怪气的高级了，对吧？
啊，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在跟那个沙特，沙特在竞争那个2030多少年？
2030年
的那个世博会的时候，就等于是惨败，对吧？本来可能预期是说还进入到二轮投票啊什么的，后来是直接是第一轮就直接让沙特赢出来了嘛。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因为的确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我们上海人啊，经历过2010年奥运之后，就是京奥跟上海世博，
嗯，
那个2010年的上海世博之后，大家有一种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办过了也就过去了那种感觉。然后说实话，世博会其实它的关注程度跟奥运会没法比嘛。
嗯，
对吧？从国际上来讲的话，对吧？所以说大家可能一开始对这个事情呢，可能也就过去，就是笑一笑，对吧？尤其碰到韩国这种事情嘛，就大家笑一笑，对吧？那张哲跟我说这个事情还蛮重要的，对吧？那你今天跟他讲一讲，就是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觉得说是就是意外的还蛮重要的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尹锡悦上任到现在一直在跑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吧，就他在那个国会里面其实他是少数嘛，
嗯，
现在他是朝小野大的局面，所以他很多国内政策是通过不了的，
嗯，
那他现在就是他能做的就是不停的出访，然后去各种各样的国家。那么你出各种各样的国家的话，你需要一个名头的嘛，人家说，哎，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基本上顶的这个名头都是我要就是要申博
啊，
然后我要去拉票啊，甚至于他之前6月份的时候，他有那个在法国巴黎有那个叫国际博览局
啊，
就是他要去那个，他是这个申博的第四轮的拉票，
嗯，
尹锡悦自己去发表演说的
，OK，
就这个是很少见的，对的，因为国家首脑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做这个事情，
一般都是那种最后时刻的
啊，
发个什么 video，
对的，
对吧？
但他人是不会到场自己去做什么英语演说是不会有的，
嗯，
所以尹锡悦就是他从头到尾就全力以赴的那个状态去在推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如果你去看他之前一年半这个行程啊，他上任之后，不管是他去参加这个北约峰会、东盟峰会、去 APEC 峰会，然后去什么跟什么南太平洋岛国开这个峰会，
嗯哼，
所有的情况下全都是拉票，然后甚至于今年9月份的时候去那个联大，他好像是连着有4天见了40多个国家的元首去跟人家谈，顶的这个名义全都是我要拉这个票的，
嗯哼。
都是给人家一种感觉，好像是他很全力以赴在做个事情，然后好像这个事情是有可能会成的，
嗯，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很重要是他一方面他全力以赴啊，还有一方面什么，就釜山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很重要，
嗯，
啊，如果我们看，
哦，这次是釜山申博啊，
就是釜山这个城市啊，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尹锡悦竞选的时候，
嗯，
这个城市是我们就是如果了解韩国政治这个版图的话，
嗯，
就是全韩国最右的两个地方，一个叫这个庆尚道，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邱，
嗯，
就这两个地方是非常保守的，
就是铁票仓
啊，对的。然后呢，就是这两个往下面一排，
嗯，
就是釜山了。
往下一排是什么意思？
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这两个地方，我记得他好像当时就是尹锡悦的支持率都是70%多的
啊，
然后就是釜山是 58% 好像
啊，就等于是那个尹锡悦所在的那个右翼代表颜色是什么？
红色的吗？
红色，就是那个大邱这些地方是深红
啊，对对
对
对，就是非常保守的。
然后那个釜山就相当于是浅红一点，对吧？
釜山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它其实有那个摇摆色彩的
啊，摇摆州。嗯，
他这次就是之前尹锡悦上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地方给他选票很多的嘛。
对，
但是这个地方也出过卢武铉
啊，
也就是也出过这种人啊，也出过那个之前那个文在寅，
文在寅，
他们全都是这个釜山
出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它有摇摆色彩的。
对，
然后这个也关乎到什么呢？明年四月份的时候，尹锡悦要国会议员选举了。
对，
就是他其实是很想改变什么，就之前他如果不能掌控国会的话，
就本来想从深红变成想从把它从浅红变成深红。
哎，就是他之前因为国会就现在这个国会里边，他上一次这个选举是在文在寅时期
啊，
所以里边的多数党现在是国会里边的多数党，其实现在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啊。
然后呢，他其实想改变这个局面的，因为共同民主党一直在拉后腿嘛，他很多政策没有办法动，他本来想明年四月份要改，但现在就是要改这个事情有点困难了，因为现在釜山黄掉了，就不知道这个釜山的民意明年会往什么地方走。
就你给釜山老百姓开出的支票现在是落空了，
对啊，然后很尴尬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竞选就跟我们这个很不一样的，就我们其他的国家一些国家，他其实这个东西没选上之前不会大肆宣传的嘛，尹锡悦是一年半一直在宣传这个事情，
就好像是探囊取物了，肯定是
不了解这个申博这个流程的很多人，
以为已经赢了，
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什么釜山2030，就以为这个老早就已经赢了，然后你现在就发现，哎，这个事情搞了半天就跟我完全不搭边的嘛，搞了半天是沙特利亚德，那这个其实对大家造成一种心理上落差，所以你这个事情就是唯结果论啊，如果你赢了，大家都觉得就是你尹锡悦搞出来的，你赢了，
对，
为什么？因为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你自己全都跑出来，然后你自己去上
了功劳也都是你的，
所以你赢的话，对他就是后面的任期里面很有帮助，为什么？你只要这个东西申办成功了，其实2030年反正不是你的任期啊，
对啊，
所以到时候这个事情准备的怎么样跟他其实没有关系
的，对的对的对的，
他就是这个申办成功，是跟他有关的，
对，
他就够了，后面三年半里面他一直可以拿这个事情出来讲的，
对对对，
但现在这个黄掉了，黄掉了之后就是什么？他之前一年半就白跑啊，
一是白跑，第二个你面子问题，
对啊。然后他这个事情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我现在总结下来，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就本来这个釜山世博会这个申办你踩进去就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2025年其实是那个大阪嘛，
大阪，对，
就是照道理这种国际盛会不会在同一个地区连续举办的，
对，
就本身这个事情踩进去就很奇怪了。
就利亚德至少怎么说是西亚。
啊，对对对，
韩国已经是东亚了，就是在东亚地区连办两届，对吧？
本来这个可能性就很低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本来大家就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的嘛。但是尹锡悦一直给人家一种感觉，说这个事情他能成，他能成啊。
哎，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他们要釜山要申办2030这件事情，它的起始点是从尹锡悦开始的吗？
是从文在寅开始的，其实
就是当时文在寅是怎么想的？大家都想争取釜山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持吗？
我现在看下来的材料是这样的啊，就是文在寅，因为他已经是他任期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了嘛，就尹锡悦现在这个事情黄了，他找了基本上找了两个理由
啊，推锅了呀，
第一个找这个锅就是说这个沙特他用这个石油金钱去买断了各个国家这个，
我相信也是这样，我相信是的，
就我自己个人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那因为这个事情你本身大家都知道的，
对的，
就你这个脚踩进去之前你就已经预想到人家会这样做，
而且你也是这样做的，
对啊，所以你
韩国不花钱吗？
啊，
我不相信的，
你
29票是怎么来的？
对啊，所以你讲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
没意义，没意义
啊。然后还有他找第二个就是说，哎，这个文在寅搞得太晚了
啊，
因为沙特是比这个韩国早踩进去一年，
就布局比较早，
然后就等于是说韩国
他意思就是说
要进去选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已经答应了
沙特
了，说我会投你的。
你现在尹锡悦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我这一年半哼哧哼哧搞，我们可能连29票都没有。
这个地方也是最搞笑的一个点，就是之前如果有人关注，就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去关注那个韩国的新闻的话，出来的新闻都是说，尹锡悦啊，在这个上面搞了很多工作，不是见了很多很多国家这个领导人嘛，差不多90多个国家领导人见了大概150多次， 然后已经是预测跟沙特最后的结果差不多80-80，就是这个总的差不多就一共这个 BIE 啊，就是国际博览局里边，
嗯，
它里边就是会有差不多170个国家是可以投票的
会员嘛，对。
但实际上这次出来投票就是165个国家嘛，
嗯。
然后你就想，就是他当时的预测就是说，在这个里边，就是他就是釜山跟利雅得，
嗯，
来对半分这个差不多这个160票，
嗯哼，
然后剩下来一点零头是给罗马，
罗马对。
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嗯。
就是这个里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为什么会跟现在的
结果差那么多，
这个结果差那么多，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就是我就从这个事情里边我看出来什么，就是说韩国的外交系统，
嗯，
跟他们的这个国情院
说谎，
情报收集系统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啊。
就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了解韩国的这个公务员体系的话，
嗯，
他就是有这个传统的嘛，喜欢报喜不报忧啊。
对对对对，
就一直讲啊，哎，这个事情很好的啊，肯定搞
看
搞
看金上的性格的嘛。金上如果喜欢听那种好话的，
啊，
对，
你喜欢搞这个事情，他就不停给你报嘛，说这个没问题，
嗯，
没问题，
搞定。那个谁谁谁搞定，
谁来帮你踩这个刹车呢？就是国情院来帮你踩，因为国情院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系统，
情报机构嘛，对。
所以就是国情院如果是得到情报，
嗯，
说哎这个有可能黄的，
嗯。
然后国情院去给这个尹锡悦递的话，
嗯，
你就会看到就是完全跟外交部不一样的这个讲法了，
嗯。
但是问题是这两个都出问题了，现在
啊，等于他两大情报搜集的渠道现在都出问题了。
然后国情院是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从上个月开始就不停的报新闻出来，
嗯，
说国情院内斗，
嗯，
上个月的时候国情院的就这个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全部都被换人了，
嗯。
是在这个出结果之前啊，
嗯，
就是出什么事情，就是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就是一年维持一年半的内斗，
嗯，
这三个人互相写举报信，
嗯嗯，
然后国情院里面就是现实上是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
嗯，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就是说釜山的这个申博就是国情院的内斗的一个结果之一啊，
啊，
情报搜集出问题，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外交部啊，外交部就是它里边很多的这个机构，
嗯。
他就是他们自己也可能感觉啊，就是打听一下，哎，听到好像别的这个使领馆都在说，哎，我们这个国家搞定了，搞定了，然后自己可能其实没搞定，
嗯，
但他肯定也往上面说，说我这个是搞定的，
嗯，
因为什么？就是如果他看新闻，老早开始就说是80-80嘛，
嗯，
那他可能感觉就是少我一票不少，多我一票不多，
嗯，
因为实际上到最后去投的时候，因为是不记名的嘛，
嗯，
所以你这个国家到底是投哪个国家，我不晓得的，
嗯，对的。
那你没有办法查出来到底是谁到最后没投你，如果那个票差跟那个80票差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对，
但问题是现在就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甚至于就是外交部，他们外交部就找了很多这个其他国家这个领导人，是让人家写这个书面承诺的，你知道吧，
哦，
就让人家写就是我这个肯定会投你们的，
嗯，现在这个分数都比最终的票数大概要多了，我估计，
所以他当时他算出来，他说他可以拿80多票的呀，
啊，哦，天，
就是你现在至少差了50多票，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他们当时觉得，就是说，这个第一轮是你如果得了2/3票的话，
嗯，直接当选，
就你就直接上来，就是这个现在是利雅得的那个情况。
对，
他们当时就觉得这样的情况是随便怎么样都不会发生的。
我们说了一下，他这个投票有点像那种法国总统投票一样的，
嗯，
就第一轮不管你多少胜败城市，大家先跑，对吧？如果有一个绝对多数，就2/3多数的话，就是拿到2/3多数的这个城市就直接胜败成功了。如果没有一个绝对多数，那个2/3以上多数的一个城市出来的话，就前两名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城市进入到第二轮投票，那就是1-1。
对，
对吧？就韩国可能釜山觉得说，可能能够撑到第二轮。
对啊，他觉得就是我撑到第二轮，
嗯，
然后把罗马踢掉，
对，
然后我再去把罗马那些残票
吸过
来，
吸过来，嗯，
然后我就可能就是
搞定了，
压什么1-2那种水平，
嗯，
我就直接把这个
搞定
利亚德搞掉了，
嗯。
然后这个其实现在看就是完全就是跟做梦一样，
而且是笑话嘛，这个变成
就很尴尬的呀，啊。现在这个事情就很尴尬的，啊，
嗯，
所以这个尹锡悦第一次出来道歉了嘛。
哎，你觉得就说尹锡悦道歉之前，你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我第一时间反应啊，
嗯，
因为我完全没关注这个申办这个事情，
嗯，
然后这个结果一出来，我一看利雅得，我现在想说这搞得过沙特的，西亚国家搞这种东西有名的呀，申办，
嗯，
你像卡塔尔办世界杯花了多少钱啊？对吧？这个而且是基本上是世界，我觉得是半公开的秘密吧。
嗯，
对吧？而且这两年，你像那个我们还做过一些中东的节目，因为卡塔尔 什么阿联酋这些国家存在感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导致，因为现在沙特是一个王储当政嘛，
嗯，
那个王储有点那个沙特邓小平那个意思，就是搞那个改革开放嘛，搞那一套，然后他就是非常，比如说什么把 C 罗搞过去，
嗯，
联赛搞起来，然后还要申办世界杯，还申办那个世博会，这个都能理解嘛，他们对这个东西肯定也是势在必得的嘛，所以说我觉得你跟西亚那个跟那个利亚德去争抢这个名额肯定就是一个不智之举吧，本来就是。这一点你是个人怎么看的？我聊领靴之前啊，就可能超出你的平时关注的一个范围，你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学的一个人怎么看？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联系到，就是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文在寅为什么后期没有去推这个事情有关啊。
他品出来了对吧？
就文在寅他，我觉得啊，我看到的情报是这样的啊，
嗯，
就是有可能老早就发现，哎，如果这个沙特当选了，
嗯，
那你还不如什么？你就是进这个局，你说你要去跟他竞争，
嗯，
但实际上你不去跟他竞争，
嗯，
你去跟沙特说我不来跟你竞争，但是你到时候那个基建大单给我，
就反而可以捞点好处。
对的，
哦，
就是你进这个局其实是个幌子嘛，
对的，
你可以从他那里拿东西嘛，
对的，
就这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文在寅一开始就是他就觉得就是我踩进去搞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
嗯，
我弯进去了之后，到最后那个就是尹锡悦后来这个胜选呢，
嗯，
不是我这个党，对吧？
就是鲜花和掌声是落在后面一个总统身上，
对啊，
嗯，
这个跟我没关系了呀，
嗯，
所以他就觉得，哎，我没有必要去跑这个事情，他有这种可能性的，
有可能。
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就是联合在一起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可能，其他的很多这个脑子清楚的人啊，老早就知道了，
嗯，
因为我是看到什么，就是文在寅时期的他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嗯，
就是最近出来放风声说的，
嗯，
就是文在寅的任期末期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国家到最后都要去支持利亚德的，
嗯，
所以他们当时已经就像你说的，已经品出来这个味道不对了，
嗯，
所以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要么就不要踩进去了，
嗯，
或者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就冷处理啊，
嗯，
不要疯狂的宣传，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好像就跟罗马一样的，你知道吧？
对，
就我进去了之后，然后我就陪跑完了之后，我可以从你那里拿东西啊。
对，其实利亚德也更希望说有人陪跑，然后我们赢了，他也更有那种成就感嘛。
对，
其实给你点单子，对于沙特这种国家来说无所谓的，对吧？嗯，
这个地方就是说。就是我们就说了嘛，就是你陪跑有很多种陪跑的形式啊。
对，
现在这种陪跑形式最笨的陪跑
形式，把自己堵上去了。
为什么讲？就是其实其他的国家，
嗯，
都是很希望尹锡悦进来这样子搞的
啊。为什么呢？
打个比方啊，嗯，我现在是一个什么非洲的一个小国家。
哦，我懂了，你的重点，我可以叫价了。
就是，你不出来跟我竞争啊，我是没有办法去跟沙特要更多东西的。
他可能本来给我10000美金
啊，
你叫了我叫10万，
啊，
嗯。
他们现在是讲出来，他们现在讲出来情况是这样的，
嗯，
就是，韩国政府啊，到非洲去，啊
嗯，
跟人家谈，
嗯，
说你要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非洲那个政府说我哎，我们也没什么，就是我们要搞搞基建嘛，
嗯，
对吧？就造高速公路，造个飞机场。
嗯，
然后尹锡悦他们就说了，说这个 OK 的，比如说我给你贷款，然后我给你这个技术和人，
嗯，
我来帮你造，
嗯，
知道吧？干嘛？这个尹锡悦他们就走了嘛，就撤了嘛，这个团队，尹锡悦自己不用去谈的，这个，都是下面谈的，
嗯，对。就外交部嘛，对吧？
然后这个他们韩国外交部肯定要跟对方约定的嘛，
嗯，
就是那我跟你约定这个东西，然后你给我
写个条子
、啊，
书面承诺书的，
啊，书面承诺，
嗯，
然后你这个不能外露的，不能外泄的，
嗯，
你不能给那个沙特知道的，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流程完了，对吧？
嗯，
照道理来说，这种小国应该不要讲的吧，
嗯？
你想想看，这个小国他如果脑子正常的话，
嗯，
他马上什么？你钱要走，我马上一个电话打给那个沙特大使馆，
马那个承诺书马上给沙特看。
啊，说哎，人家现在就给我这个条件嘛，
嗯。
然后后来的现实是什么？
嗯，
那沙特说，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出人出钱，
我翻倍，
我帮你把这个飞机场造好，哎，你什么都不用管的。
他答应你造一个，我答应造两个，那种感觉。
你这样子搞就搞不下去了。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从这个事情里面看出来什么，就国际政治里边，
嗯，国际政治真的是
其实很脏的，很现实的，
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这里边也体现出什么，尹锡悦真的是检察官出身的一个人，他对于很多问题的判断的那种幼稚，就尤其政治判断上面，他怎么，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轻易的会相信可以进这个局这个事情？
真的是不懂，真的
是他
是
不懂吧，
真
的不
懂。然后下面的人给他报的是有问题，我跟你讲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嗯。嗯，
九月份的时候，尹锡悦去联大，
嗯，
他去联大发表演讲嘛，
嗯，
然后他，我跟你说了嘛，他在4天里面花了40多个小时，见了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见一个人，你知道吧？
对。
然后这个一个小时里面还不带就是什么，这个人入场，你跟他握手拍照，然后跟他聊嘛，
嗯嗯，
到最后可能一个人讲话就讲10几分钟那种，
对。
他这种疯狂的这个像马拉松一样的这样的贱人啊，
嗯，
然后在韩国国内营造出一种感觉是万国来朝
啊 啊
我去了这个联大，
是朝鲜的朝，
我去了这个联大，这些国家全部都来见我嘛，
嗯，
实际上是谈不了什么东西的，
嗯，
因为你跟这种国家这种小国家其实
打个招呼嘛，
啊，就是你可能以前从来没什么关系的，
对的。
那你为什么要见？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跟人家讲，就是我要申办那个世博会了，来帮帮忙。
嗯，
然后这里边有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啊，他找了一个那个国家，好像是那个什么乌拉圭，
嗯，
找那个乌拉圭的那个总统和他的夫人，
嗯，
一起吃午餐，
嗯哼，
然后就是尹锡悦跟金建熙一起去的，
嗯，
我忘了是乌拉圭还是巴拉圭啊，反正就是
南美的一个国家吧。
啊，然后吃饭的时候。给人家招待很好的，
嗯，
端上来一个蛋糕，
嗯，
上面写釜山 is ready，
釜山准备好了。
这个是釜山那个申办这个世博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slogan 嘛，
嗯，
好，人家很开心的跟你吃啊，然后还一起拍照，四个人一起拍照，然后晚上差不多这个吃完中饭啊，晚上差不多当地时间九点钟的时候，
嗯，
这个总统在 Facebook 上面
哦
发了一条这个消息，说这个我们坚定的支持。沙特申办
真的啊，
对啊，
真的啊，
就
那么打脸啊，
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现实的，就是我跟你吃饭的时候，
但也不用直接发推特吧，这个总统也可以的啊，那个人品有点差了我觉得。
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尹锡悦有可能连这条消息都看不到的，
哦，他身边的人把他屏蔽掉了，
为什么呢，就是总统其实不可能每天去看，
对啊，他没时间的呀，对啊，
他的 Facebook 其实是别的人在运营的嘛，
就他手下的情报人员跟他不讲实话了，就是
外交部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吓死了，
不会去跟他讲的呀，
吓死了，是个讨骂嘛，不是，
他有可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的
啊，就是你的意思现在就是说尹锡悦两个点，首先他对于这种国际政治的认知知识储备水平很低
啊，对，不懂，
所以说是完全不懂。第二个，他的那种性格导致他身边其实言路是闭塞的，
现在有点好大喜功啊，
对，好大喜功，所以导致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这一点，我跟我们传统中国人一样，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对吧？
我跟你讲啊，这个当时我们刚才不是讲嘛，
嗯，
说2025年的时候是大阪嘛，
嗯，
就你脑子正常，你知道这个同一区不会办，对吧？
对，
有一个消息老早之前就放出来，
嗯。
说2035年的时候是香港和深圳要联合申办
，OK，
就是你想想看，就是说
你夹在中间对吧？
你夹在这个当中嘛，
嗯，
然后如果你可能申办啊，
嗯，
然后就是他如果可能申办，就会导致我们肯定申不上
了，就是灭了中国的那个，
我们肯定申不上
了，对对。
但是我们这边一般做什么事情之前，
嗯，
全部都是准备的很好的，
嗯，
不会乱讲的，嗯、所以你要是他脑子要是清楚一点，
嗯，
他。马上把握住这个信息的话、
嗯、
这个坑肯定不跳进去了，
对的，
就是赶紧拿这个机会来换别的资源啊。
对，所以说这个就看得出尹锡悦的一个个性和他执政的一个风格了，
他还是觉得这个他的这些同盟国家会帮他的、
嗯、
甚至于你比如说他去那个 BIE 去那个法国巴黎、
嗯、
去发表演讲的时候啊，我们说实话就是很多的网友在网上现在抖音上都可以看到的、
嗯、
什么釜山申博的这个宣传视频啊，
嗯，
确实釜山申博这个视频拍的不好，
里边好像说用了很多 idol 的东西，对吧？
对的，然后
韩流嘛，对吧，
这个背景音乐是什么江南 style 你知道吗、
哦 okay、
十几年之前，然后就这个东西就我们就不谈了、
嗯、
就是他的这个 slogan 叫什么釜山 is ready 嘛，
嗯，
就这个其实是没有内容的，
对，空洞。
你我讲难听点，你今天出去跟人家谈恋爱，你喜欢这个女孩子、嗯、然后你去跟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于什么东西都没讲啊，
对，
谁你准备好所以关我什么事啊，
嗯，
就是这么个状态，然后这样子一个申办的这个方式、
嗯、
然后尹锡悦去那个 BIE 上面讲、
嗯、
这样子的国际盛事，他还在那里讲什么，就是我是价值观外交里面的这个点，你知道吗？
哦，
就你这样子一讲给人家感觉你这样的这个世博会其实是具有排斥性的，
对，
因为你用这个冷战思维在讲你这个釜山的世博会嘛，
对，而且你等于是把我们这个场合变成你宣扬自己那一套东西的一个舞台了，对吧？
然后其实呢，其实应该世博会是应该去政治化的，
对的，
你应该欢迎各种各样的国家来，
而且你对下面的有投票权的人不太尊重啊，对吧？那种感觉，对吧？
对啊，
嗯，
说实话啊，
嗯，
就现在把这个关系搞那么差，
嗯，
你就不说跟这个中土大唐的，
嗯，
俄罗斯，
嗯，
有很多方法可以坏你的，其实啊，
啊，对，
他在这个背后可以搞很多很多小动作啊，
对，而且他背后独联体国家一堆啊，
对啊，就他现在就这样子啊，就是说。
嗯，
他不用自己真的做什么事情啊，
嗯，
就打个比方，你去找哪个国家聊了，
嗯，
俄罗斯只要知道这个情报，
嗯，
他直接把这个情报提供给沙特就完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克格勃还是很厉害的，
他不用做什么事情的。
哎，这一点应该俄罗斯的情报能力应该比那个叫什么韩国那个国情院要好很多吧？
对，国情院现在就停摆嘛，国情院什么都什么那边、啊、
okay,
天天搞内斗啊。
OK OK OK。这个看出来蛮好玩的。那现在呢？现在那个，因为现在结果出来了嘛，当天韩国媒体什么画风？就嘲笑吗？还是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体制里边的一些问题啊。
嗯，
就说实话，就是说，我们来说这个国际盛世，其实是一个国家里边关乎所有人的利益的。
嗯，
其实应该所有人都向着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嘛。
对。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从尹锡悦这个脚踏进去开始啊，
嗯，
这个国家里面就已经有很多人希望这件事情不成了
啊，心不齐，
因为希望这个事情黄可以影响到尹锡悦，
嗯，那等于是看戏，看戏的心态，
对，甚至于就是你想办法要给他使绊子吧，
嗯，
那之前就是我接触到很多很多人，
嗯，
就已经开始跟我讲说，哎，你觉得这个他能赢吗？
嗯，
那我作为这个中华友好的使者，对吧？我总该跟人家讲，
嗯，
哎，我是希望这个釜山赢的，
祝福的，祝福的，
因为毕竟这个釜山离上海这么近，对吧？
嗯、
我还要去看什么釜山电影节什么的，
又是友好城市的。
然后韩国人反过来跟我讲，
嗯，
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成的，这个事情好不了的，
嗯，
这个事情就很荒诞，因为你在我们这里其实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的、
嗯，
什么大的这种什么盛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帮助，对社会发展有帮助的话，
嗯、
你还不会来唱反调的，你知道
吗？对对对，
韩国这个事情很多很多，
嗯，
然后黄了，好了，开心的不得了，大家又开始上节目讲了，
我看
说这个要怎么样反省吧，要找这个原因的、
嗯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尹锡悦他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什么失误啊？当天申办失败了，出来开记者会嘛、
嗯，
他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人是釜山大学的一个教授，
嗯，
申办委员会里面一个人，
嗯。
他跑出来当着媒体面讲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失败是因为沙特花了好多好多钱，然后说沙特的这个国王要稳定他的王位，
嗯，
巩固他的王权，
嗯哼，
所以他们拼了命的一定要把这个世博会申办成功，
嗯，
就我觉得讲这个话啊，就是还是没有在反省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甚至于什么就怪对方嘛，怪对方赢、
嗯，
然后人家是为了一个什么很邪恶的什么一个意图，你知道吧？
对。
讲难听点，今天这个世博会随便哪个国家他去申办，人家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稳定呀，
对啊，
都是为了国家发展呀，所以你讲这个话没有意义的，
而且有点看不起人家沙特的那个意思了、
啊，
好像你是没有什么目的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目的，
对啊，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的，这个很普遍的嘛、
嗯，
所以讲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但是就是现在韩国就是什么，就到最后这个事情就搞得难看了，有点。
嗯，那因为你一开始跟我聊这个事儿，你觉得对他是有所撼动嘛？
嗯。
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真的蛮意外的，我说这么一件事情会对他有怎么样的一种撼动？现在基本上这个事情有多丢脸，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那你觉得后面对他的那种撼动体现在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你打个比方啊，就第一个、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明年四月份的国会议员选举肯定会有影响的，
嗯。嗯，因为太近了，对吧？
就釜山这个选票，
嗯，
差不多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始出结果了。
最近有差不多这种民调会出来吗？就比如说、
哎，现在这个民调也很搞笑的。
嗯、
我今天看了一个民调，说尹锡悦现在的这个支持率37.几%，
嗯，
然后他的反对差不多是接近59.几%，差不多60%。
对，
就是他现在还是很稳的。然后主要支持他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嗯，哦，主要支持他都是年轻人啊。
对的，就是40岁朝上的，对他支持率都是下降的。
嗯
嗯啊、哦，但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比较容易接受他那种比较二元论的这种
价值观，那个
这种价值观，
你
知道吧？就是这个非此即彼的这种，
嗯，
年轻人比较接受。但是这个就是能不能维持到明年不晓得，就是光看这个釜山啊，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的，
嗯，
因为你之前投进去那么多钱，
对，
然后给人家感觉你肯定要赢了嘛，
你满街的广告牌这样写着，然后突然说我们输掉了，其实蛮傻的。
对啊，我这个里边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不只是在韩国打那么多广告，其实在那个巴黎也打了很多，
嗯、
你知道吧？
嗯、okay。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碰到一个韩国外交部里面一个朋友，我就问他，
嗯，
我说我不懂啊，
嗯、
因为你投这个东西嘛，反正国家领导人说要投哪个人，不就投哪个人嘛、
嗯？
那你去打广告有什么意义啊？
嗯，
因为你打这个广告，你在巴黎马路上打这个广告，花那么多钱，
嗯，
国家领导人又看不到的，
嗯。
然后当时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懂，就是可以靠这个广告。来影响到那些在巴黎生活的那些外交官，那些外国人。
嗯，
然后呢，有可能什么？有国家领导人说，你去投这个沙特，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喜欢釜山，
想多了吧他们。
然后他自己去投这个釜山，你知道吧？
他们有点想多了吧这个事情。
这个讲法啊，就我当时觉得呢还是有点可能性的。为什么？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有可能你打广告他不会为了你，因为你喜欢这个釜山所以他投，但是有可能什么，你偷偷的你们给他一点什么好处，对吧？
嗯嗯嗯，
因为反正是不记名的嘛。
嗯嗯，
那有可能人家就投了。
嗯，
这个可能性也有的。
嗯哼，
就是不管你是打广告还是你
反正最后不
记名嘛，你背离赛前，对吧？
对。
后来，
嗯，
真的投了，我才晓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
为什么呢？
你去投嘛，
嗯，
这个实力馆里面要出来三个人共同投票的，
互相监督，
所以你要摆平这三个人。
嗯，
而且这三个人还是那个实力馆里面，他不是那个大使啊。所以就是可能大使下了一个命令之后这三个人去嘛，你又不知道这是哪三个人，
是随机三个人对吧，
你又不知道这是哪三个人去投的、
嗯、OKOK、okay,
okay、你怎么来摆平这个事情啊？
对，
所以这种可能性一开始就没有。
现在其实这种那个比如说国交委会啊或者那种世博局啊他们也有类似的那种改革嘛，
对，早就已经很规范了，
对的，相对比以前规范多了。
他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以前出过事情，
以前出过这种事情，对，
然后他现在就很规范了嘛、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哦，原来韩国外交部里面的人也不了解情况的，也搞不清楚的。
嗯，
然后我就知道，哦，那看来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嗯，
为什么？就是你报的这个过程也有问题，然后你报上去，就现在不知道什么，是你如实上报，然后朴正就这个外交部长去跟尹薛报的时候，是报的时候出问题了，还是这个从最底层到上面一连串都是有问题？这个不晓得的。
嗯，
那这个里边就是釜山出结果之后，又就有一种信息出来了，开始放出来说啊。尹炫想要把朴正换掉，
哦，
但是这个也很搞笑，为什么？这个信息到现在就一个礼拜了嘛，
嗯，
今天就是我刚刚来参加你这个节目之前，
嗯，
啊、尹炫的这个换了内阁里面的六个部长，
嗯，
这六个部长里面是没有朴正的，就外交部部长不换，你知道吧？
哦，
就其他的什么什么农林水产什么啊、什么财政部的部长都换掉了，
嗯，
但是是不换朴正的，
嗯。
所以这个给我什么印象？就是说尹薛跟这个朴正至少到现在为止来看关系还是很稳
定的，绑定的
关系还是很稳的，
嗯，
没什么问题啊。
嗯哼，
然后那个国庆院的这个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院长，
嗯，
没有出来，就之前不是三个人嘛，一二三三把手全部都被尹薛辞退了嘛，
嗯，
然后现在尹薛重新安排了两个，就第一次长第二次长，但是院长是谁还没有定，因为这个院长他是需要经过这个国会的这个听证的，
嗯，
虽然这个听着通不通过无所谓的，
嗯，
他可以强行去安排你这个人，但是有这么流程，
要走个过场的，
所以没那么快，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国庆院这个系统呢是尹薛要重新去掌握它，
嗯，
完全不行的，现在看来，
对，
但是外交部呢他还是很相信的，
嗯，
然后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如果你不换朴正，这个事情到底谁来对这个事情负责，然后你这个问题以后碰到别的问题还是会发生的，
就是报喜不报忧，
对啊，然后就是你对这个情报的把握是有问题的嘛？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如果影响到了明年四月份的国会议员选举了，
嗯、
那尹薛这个任期五年就爆掉了，
跛脚了嘛？就提前
不是爆掉了，因为你国内政策你搞不了呀。
对、嗯、啊，
你就是一直你还是要全世界飞嘛？
嗯，
那你之前全世界飞，
只能玩外交了，就内政没法玩
了。你之前全世界飞，你说你要为那个釜山申博吧？
对啊，
那你现在找什么东西啊？
啊，对，就明年如果国会议员选举他爆掉的话。首先内政他没有办法展开了，因为他就完全就是跛脚，然后呢只能玩外交，外交你的那个价值观外交原来跟什么釜山世博其实有点像那个怎么说两条腿，现在一条腿也瘸掉了，你不可能老是飞那种地方就是纯聊那个价值观外交的事情。
那你看啊，就我们说这个价值观外交碰到什么问题啊，
嗯，
你肯定看新闻了嘛，
嗯，
这个中日韩的外长会议
对开不出来。
首脑会议是本来从9月份开始就一直说有可能12月份、
嗯、
过圣诞节的时候要开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看来今年有可能是开不出来的，
嗯，首脑就元首会议开不出来，对
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发现你没东西聊呀，
嗯，
就你讲来讲去还是在讲你那个东西啊，
对，没有基础，
你如果真的有诚意你要开这个东西，你至少要就是你要说
先释放一点东西，
我们好好一起聊一聊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你不要就是其实我们这边是有说的嘛，
对，
什么东西就不太想聊的，
对，
你不要这样讲了，
对，
就我们就聊点这个实务性的，
对，
但是现在它是实际上是实务性的东西一点都没有的，
嗯，你说它是就本身就是没有准备好过这个东西呢，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壳变动的一个因素就是中美的一个缓和嘛，
嗯、
我自己有个观察，中美和缓了之后，日本人蛮着急的，
嗯，
就是因为它是 APEC 期间不是那个中美的元首见了嘛。
嗯，
然后我看日本媒体马上在问，
嗯，
岸田什么时候见？ 安定什么时候去？因为日本人其实有这种被迫害的那种 PTSD 的，
嗯，
就早年经过那个72年，就是就71年那个基辛格前两天不是去世了嘛，
嗯，
他最有名的事情就是秘密访华，
嗯，
然后尼克松秘密访华那个事情，嗯，日本人把这个事情作为外交。就是战后外交史上叫 Japan Passing 嘛，
嗯，
就越过日本头顶直接去中国这边那个做这个事情，所以日本那么多年是一直防着美国一手，就是说你一开始横刺横刺拉着我说我们要去围堵中国，后来你妈你自己先去跟日本那个跟中国和缓关系，他那么多年一直有这种 PTSD 的是吧？所以说他一看中美有点和缓了之后，他马上要跟进这件事情。就韩国会不会有这种东西？
这个因为我很了解金泰孝啊，
嗯。
就我们就是我们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就是
他有难度吧，
他对这个东西的判断是这样的，就是短期的，嗯，
哦，他会觉得说这是短期的和缓，
然后他现在没有办法动。
你觉得他是能力不够，还是说他就是
他是被卡死在这里了？
他自己因为讲太多那种就是价值观的东西，
你知道，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做内政用了嘛，
嗯，
然后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改车道，
嗯，
就你看
一开始姿态太高了，
因为你之前一直就是我们讲了嘛，就是我们这个议题跟我们有关的这个议题，
嗯，
其实。在韩国国内是可以做国内用的，你知道吧？
嗯，
就它可以用来竞选的。
嗯，
然后你一直讲这个立场的话了之后呢，
你熬不过来了，
你就被卡在那里了。
你熬不过来了。
如果你现在来变，就直接影响到明年四月份的国会议员选举了。
对，
就所以他现在就是他的时间比拜登还要紧迫，
被卡死。
拜登是要等到明年年底的十二月份，
年底十二月，对对对，
尹雪这个迫在眉睫啊。
对对对对，
所以他要熬过这一段。
对对对对，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判断什么，就是。国际政治的结构没有变化
啊，
所以这个竞争是会持续的。第二是战术性的缓和，
嗯哼，
就是拜登就是临时的要缓一缓了，
嗯，
大家要喘口气了，
嗯，
因为拜登明年要选，
嗯，
然后现在拜登的选情不利，
嗯，
特朗普在一直在跳嘛，
这是金泰孝的基本判断，你觉得他是？
就我觉得他的判断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现在如果动的话，他这个要伤得很厉害了，
嗯，
他现在如果一动，对吧？
嗯，
那之前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李在明，
嗯，跳出来了就要。
李在明之前哪里哪里做了个直播嘛，
嗯，
对吧？然后讲了一些话，
嗯，
对吧？然后就是出了一些问题，这个事情。嗯，那当时尹旭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厉害的，
嗯，
对吧？到处去批判，然后还什么让什么召见了什么大使，对吧？
嗯嗯。
然后说你这个什么不尊重我们呀，对吧？你这个是内政干涉呀，
嗯，
讲了这么多的话，
嗯。
然后你现在突然间你要换车道，你说大家去做好朋友了，对吧？那
你刚才说的是就是有一次我们的大使去共同民主党，对吧？
李在明来嘛，
对对对，
来了之后见面的时候不是
我们讲了一段话嘛，对吧？
我们讲了一些话，
嗯，
其实这个话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时不是吵得很厉害
吗？但是被尹锡悦单独拎出来讲了，
对
吧？对
啊，
嗯，
然后
炒作了。
这个事情就是被吵得很这么凶，然后你现在如果说你要换车道，你说突然间说，哎，我之前说的这个崩溃论、威胁论都不存在了，
嗯，
现在跟美国一样的，大家做好朋友，他的那些选民就开始这个脑子里面陷入混乱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搞不懂了呀。
对，
这样子就是反而让他什么？他现在35%、37%的这个
都守不住，
他现在就是最最最顶着他的这帮人，最最最保守的这帮人，出现。价值混乱了，
嗯，
我搞不懂你到底要怎么样了，
嗯，
所以他绝对不会变的。
但问题就是，最终还是落在算术题上面嘛，
嗯，
就是你最终明年国会选举这个事情到底算得过来算不过来？
他现在就是我，
他觉得37%他能赢，
一套到此到还可以啊，
啊，
为什么？这个是最最最这个右边的嘛，就怎么样都不会变的这个基本盘，嗯，现在都37%。
哎，那你的研判就如果那个尹锡悦死抱住那个死硬右派，
嗯，
就37%的这基本盘的话，他明年选完国会议员选举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啊？
他最差最差就是他不会被弹劾，他跟现在一样呀，
啊，这是最差的结果了，对吧 ？OK，
对啊，他还是稳嘛，
嗯，
就我
他要熬，他只是要熬过那个选举，
对啊，
他不能让那个选举完全崩掉，对吧？
对啊，他就是、
okay.
他只要不崩掉，国会里边他还是朝小野大，
嗯。
对吧？他撑死就是什么？就是我不能做什么事情，我手脚被你绑住啊。
嗯，
但是不至于我被弹劾啊，不至于会影响到就是我的任期啊。
嗯，
那我之后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干的。
那就是合理的，对
对吧？所以就是什么？就37%啊，
嗯，
或者40%或者35%无所谓的。
嗯哼，
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就是中间选民。
嗯，
就你这样子还接近50%了呀。
嗯，就他那个选举不定输。
对啊。
嗯。
然后，而且国会议员选举嘛，就是其实还是看你每个人的能力的嘛，
嗯，
对吧？
看候选人，
对啊，你在这个候选人在你这个当地的这个实力怎么样啊？
对
吧？
那 除了这个世博这个事情之外呢，你觉得最近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啊？就是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事情蛮火的，什么919这个军事协议被完全的这个被这个北边被完全的否定了嘛，北边说这个东西我不接受了嘛。
嗯，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蛮有意思的。
嗯，
就是919这个军事协议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文在寅跑到那个北边去嘛，搞了一个这么共同声明嘛。
嗯，
然后这个军事协议里面就是全文的内容啊，就是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从这个停战变成中战，我们这个战争要终止了，
就彻底结束。
对的，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呢，所以我们这个 DMZ 就是共同警备区里边就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会产生这个好像有攻击性的这个行为。所以就比如说你这个海上的这个分界线里边就大家什么不要什么就是有什么攻击性的这个什么什么武器啊什么东西出现，你知道吧？然后 DMZ 这个三八线附近就所有的人也不配枪，然后什么飞机你也不要从这个什么战斗机什么也不要从这里飞过，然后呢这个东西不是定好了之后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吗？
这是2018年对吧？
对的。然后上个月的时候21号北边发射了一个军事侦察卫星，南边受不了了，南边说你发射这个军事侦察卫星
是违反那个协议的。
对的，所以我这个919这个军事协议里边呢有一个部分我要把它停掉，这个东西要失效了。很多媒体都没有讲，包括国内媒体跟韩国媒体都没有讲这个具体是这一条是什么内容啊。我跟你讲这条内容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很荒诞了。
对。
这个是一条三项里边说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回转翼的飞机和固定翼的飞机是不能通过的。除了这个民航的客机或者你是什么运送什么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那你看啊，就是他讲的这一条是这个吗？就是这个是被韩国停掉的。然后北边去嘛，发射的是
火箭呀，
军事侦察卫星。然后北边你就火了吗？OK 啊，就是你不是要这个东西，你不是要停掉吗？那我整个就停掉了，我不要来了。
你跟我瞎胡闹，那我就这个事情就直接停掉了，对吧 ？OK。
这个事情这件事情里面第一个荒诞的点啊。
对。
第二个荒诞点是什么？11月30号的时候
，OK，
本来韩国也要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
，OK，
他是在美国人帮他发射，
对
，SpaceX
嘛，对。
我们讲啊，就是这个全世界每个国家只要有能力可以发射侦察卫星的，哪个国家不发射的？
对的。
为什么你可以发射，我不能发射？
对，
这没道理的呀。
你觉得这其实就是尹锡悦就非常针对性，
就是
就情绪上
就是要挑你，你知道吗？
就是故意要搞事情嘛，对吧？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一直要挑你。就什么什么事情挑你不爽。然后最好什么，你做一个什么越界的一个什么行为。要把这个战火烧起来啊，为什么烧的越是能烧起来，烧的越是狠，越是有助于他内政啊。他要选啊。
对。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锅炒热，然后明年可以上菜了。
OK。
然后这个事情里边呢，他现在就是他这个还是就是之前的这个老套路，就是很坏的。他跟全世界跑，跟所有的国家说，说你们要帮我管一下这个北边，因为北边不停的在军事挑衅。但实际上如果你看他上任到现在做的所有动作啊，全都是他在单方面的动。其实北边是没怎么动的。
对，但是基于一种就是制造国际舆论的能力上面，其实南北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平衡的嘛。
哎，对，北边确实这方面就
毫无那种国际舆论的那种，就只能一方面被讲。
对啊，
对吧？
北边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如果按照现当今的这个价值观来，现在这所谓的这个普世的这个价值里面啊，大家会觉得它有点点政治不正确。但是你如果你在那个国家里边，就是另外一件事，对吧？就是每个国家这个政治正确不一样嘛。
这个其实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韩国一直来说这个事儿，然后不停的用那种制造与国际舆论的那种能力，
对啊，
去往那个北边身上贴这个标签
嘛。对啊，他就是在刺激你嘛。
对，然后他刺激的目的其实为了内政，为了选举这个事情。
对啊，
反正你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尹锡悦的政治手法，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没变。
对对对，没。
但是呢，就是因为世博会这件事情，让他等于是摔了个跟头。
对的。
然后让他等于是看了个笑话这件事情。那现在看起来，然后其实同时你又在强调说朴正他没换，然后可能别的一些内政的方面的一些部长啊什么的换了一换， 但其实看起来他在内政这边呢，就是缺乏建树嘛，
嗯，
乏善可陈，
嗯，
也只能在外交这个层面多做点动作，对吧？你其实从他上来蛮要的，对吧？在到处飞啊，那那的。之前有个抓手说，至少你比如说世博会这件事情，
嗯，
你还能以这个名义到处去飞一飞，搞一搞。现在那个地方嘛，也变成一个笑话了，
嗯，
后面嘛。还好就是他离那个国会选举也就是小半年时间，
嗯，
对吧，熬过去之后可能也就没什么事儿了，
嗯，
就是顺利做到他那个结束，就没有弹劾那种问题，
嗯，
对吧，是基本上你现在对他的判断就是说，虽然这件事情就世博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点伤面子，
嗯，
但基本上他只要熬过明年四月中间不发生那种崩盘的事情的话，
嗯，
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其实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我觉得韩国，
嗯，
用那个上海话说，我觉得韩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皮掉了，你知道吧？
啊，麻了，
他已经没感觉了。
嗯，
最近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最近有一个，
嗯，
最近有一个新闻啊，
嗯，
有一个新闻爆出来的，
嗯，
就是有一个跟金建熙关系还可以的一个牧师，
嗯，
这个人把自己跟金建熙的什么聊天记录什么都发出来，你知道吗？
天哪，嗯，
是什么聊天记录呢？
嗯，
就是这个人请求要去跟金建熙见面，
嗯，
然后他一般性去跟金建熙发短信，金建熙都。不鸟他的，
嗯，
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就跟金建熙发短信他会鸟他就，
嗯，
他先去买一个什么迪奥的包，然后拍个照片，
嗯，
然后说这个作为礼物，
嗯，
送给这个金建熙女士，
我天哪，
然后我能不能找一个时间我们俩聊一聊，
这位夫人那么 low 的吗？
照道理一般情况就是你这个是行贿吧，
啊，
嗯，一般人家是不会把这东西发出来的，
对啊，
然后这个人这个牧师
也好 low 啊，
最搞笑的点是他只要做了这个事情，
嗯，
成功见到金建熙了，
嗯，他
边上拿一个那个真空摄像头从头到尾拍视频，知道吗？
哇，天哪，奇葩遇到奇葩。
然后这样的事情一直有被爆出来的，
嗯，
就金建熙现在就是生活有一大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都跟他有关的，
嗯。
然后这个牧师为什么会不爽，要把这事情爆出来吗？
嗯，
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
他要见他干嘛呢？
他一开始心也不诚，
不，他要见金建熙干嘛呢？
就我看了那个聊天记录啊，
嗯，
聊的是什么东西呢，
嗯？
就是他们这种其实跟这个宗教有关的嘛。
嗯，
他其实见面要去跟他聊什么东西，就跟他聊说，哎，现在有很多这种夫妇，
嗯，
上了年纪都不生小孩的，
嗯，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们可以去领养一个小孩，
嗯，
那教会就来帮你做这个事情，就是帮你打造一个什么你很虔诚的这么一个人设，你知道吧？
啊，帮金建熙对吧？
对
，OK。
然后呢？但是问题是，金建熙对这个事情毫不关心的，
不 care 这件事情。
金建熙从头到尾关心的就是你那个迪奥的那个包什么样子，是吧？然后这个男的不爽，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爽爆出来？
嗯，
就是媒体去采访他嘛，
嗯，
他说什么？他就不爽的点是什么？就是说我给他送包，
嗯，
他就见我；我不给他送包，他就不回我了。
啊，
就是卡扣托克这样的嘛，
嗯？
你有没有看那个短信看到的嘛？
有既读未读那种，对吧？
就是你如果不送包的话，就发短信，
嗯，
他就读一读，然后他不回你，
不回你啊 ？OK。
然后这个牧师气得要死啊，找媒体曝光了
啊，哇，好 low 啊！我的
然后你想啊，就是这样的事情，
嗯，
还有包括什么之前有什么啊，什么尹雪上台了之后，
嗯，
什么高速公路改道，
嗯，
改到什么金建熙家门口，对吧？
我天哪！
之前不是一直有爆出这种事情的吗，
嗯？
然后韩国的这个内部就是为这个事情不是在吵吗？
嗯，
这么多的问题出现了之后，尹雪还是很稳啊。
嗯，
你30%多的人还是很支持他，
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年轻人，
对啊，
就韩国年轻人，就年轻一代，他们对于那种价值观的那套东西还是吃的。
比如说什么去，他们不是说什么金建熙去开北约峰会，跑到什么立陶宛，
嗯，
然后这个行程里面就是莫名其妙去逛什么奢侈品店了吗？
他眼里就只有这点东西吗？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
天哪，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爆出来这些事情是这个吗？就他这么的尴尬的这些事情都被爆出来，但是没有影响到他呀，啊，
嗯，
稳
得一塌糊涂的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韩国政治啊，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看，哎，没什么好讲的。这个国家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就这个尹锡悦这个政权啊，
这个政权就这样了
啊。然后老百姓已经疲掉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的，没有办法搞的。
嗯，然后我有一个事儿跟你想，我们再最后花点时间聊聊啊。
嗯，
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在瞎聊天，他说他因为那个今年那个开放了之后嘛，
嗯，
他也去了很多地方玩嘛，
嗯，
他觉得说韩国好像就是说相比日本他觉得有点萧条， 就是说很多街上啊，首尔街上很多商店关啊，或者怎么样那种感觉。但是一方面呢，日本恢复的蛮快的，游客这一块啊，游客这一块感觉好像还挺热闹。当然，日本这个季度那个增长数据也下来了，开始就是负增长了，就是那个 GDP 负什么负0.5啊，一年什么负2.2-2.0啊什么的。当然跟他那个物价上涨那种有关。因为你前段时间你不是也去了首尔去待过一阵嘛，你觉得韩国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我觉得
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经济，我能够理解说大环境不好的话它肯定是受影响嘛，对吧？
这样经济肯定是不灵光的呀。
对啊，
这样经济肯定是不好的。
那他们的主经济界在聊什么呢？应该不寄希望于总统了吧？
现在就搞经济还是那个嘛，就是跟着那个总统去什么印度呀，去什么东南亚。
但这东西没用呀。
这个我就讲点我自己的感受啊。前两礼拜不是有那个西安艺博会嘛，然后有那个韩国的画廊跑到中国来的，就我就讲这个，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你自己领域里边的、
这个领域里边的事情、
因为我们那个Bill老师最近在搞一些那个韩国艺术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我感受到什么，就是说，
因为前段时间11月，上海11月是艺术的大月，
对的，
会有两个，就021和那个西岸那个艺博会。算那个交易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活动啊。
我感觉到什么，就是说韩国的艺术市场有一点点看不上中国国内市场的，就是没有怎么做功课，你知道吧？我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没有做功课，其实就是说明他不是很重视你的。
不重视中国藏家，
就是你这个市场他本身他不重视吗？也有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根本就是不懂。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的。
反正他表现出来就是没做功课。
对的，没
至于说他的是因为看不上还是说不懂、我们且说呢。
这个
反正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没做功课。
对的，
对、okay、
没有怎么做功课的。
Okay、
就是你跑过来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中国这个藏家现在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艺术风格。
对。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本土化，就是其实说实话，你如果想给那个中国藏家，你要跟人家交流的话，你至少要准备各种各样的材料，准备一大堆的呀，你不能说你说我是一个国际画廊，然后你拿了一堆英文材料过来，对吧？你跑过来跟人家说，哎，就我是一个国际画廊，我在韩国做得很好的，然后你看我有这些艺术家怎么怎么样，本土的这个藏家跑过去一看，你这个东西都是英语的呀，然后我根本就懒得花时间来看了，
对，
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说，你这样子你想卖得好，卖不好的呀。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心理，就是我觉得很多韩国的公司啊，当然有那个就是进来之后做的很长时间的深耕的这些公司也有，
这看行业，看行业，
就
因为原来日韩特别明显把中国比如说看作工厂，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他的那种制造业转移到我们这边，
对
对吧？那种感觉，前两年嘛开始聊什么把中国看作市场，
对，
主要也是快消品嘛。
我
艺术这个东西毕竟是比较那个小众加高端一点嘛，
对
吧？对，
我觉得就是其实各个行业嘛，就是大家还是要认真来研究中国市场、
是不是因为疫情这几年其实大家的交流少了也是有点关系的，
那也有可能可能之后会好一点，但是我一直是有这个感觉，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以后大的趋势还是中国的公司到韩国去，因为这个地方的竞争更激烈，就中国啊，本土是竞争更激烈，然后有更多的厮杀，然后你只要能在中国活下来的话，
其实全球都可以，
对的，我觉得你在全世界哪个地方你都可以活下来了，然后反过来是什么？如果韩国的这个企业如果反应慢一点，还是这个相信什么？我这个可以在什么东南亚呀，或者在什么北美啊，在哪个地方可以吃得下来？然后我觉得，哎，之后我到这个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中国这个市场我不用怎么花很多心思的，对吧？像什么十几二十年之前的，我跑到中国来随便卖卖可以卖得很好啊，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基本上活得很惨的。然后这个就联系到，你今天跟我讲的今年这个韩国的这个整个市场，就是我们上次那个节目里面讲了，就是韩国物价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非常夸张的。
然后但是实际上一般的人的工资没有涨那么厉害，
他有被剥夺感的，
所以就是说实话，就是现在韩国的这个经济今年看法就是，我记得是这两次之前的那个节目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尹锡悦的政府一直说嘛，就是说我们来看嘛，就我这个拖中国的这个政策可以维持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一直屏住嘛，屏到就是你可以把在中国赚的钱你中国不赚，你可以在东南亚
补回来，
可以在印度，可以在欧洲，你可以补回来，现在看没有补回来啊，甚至于什么就是美国人就包括日本，对吧，现在都就是战术性的
有
点转向
了，对，
但是韩国还是判断，哎，反正这个东西是战术性的，不是战略性的，对吧，那我现在就不动嘛， 啊，那确实很困难，我觉得。
对，但因为刚才你其实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现在影视它的一个特点，一方面是它的一个价值观问题，还有一个它其实身段蛮硬的，
嗯，
也就是在包括金泰孝他们的一些基本判断啊什么的。那你觉得我们如果着眼于后影视月时代啊，韩国比如说你觉得如果要上来一个相对一个新的总统下一任啊，
嗯，
新的总统比如说能做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调整的话，
嗯，
你既希望左还既希望右能出这种人？
可能还是
左，
可能还是左边吧。
左边因为传统上，嗯，相对友好一点。
就是我其实最近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嗯，
就左边他其实也是墙头草，就国际政治里面就这样的吧，
啊，对，
就是我保持中立，然后看哪个事情对我有好处，然后我就过去啊，就是不是很执着于这个理念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说实话，现在的右翼呢，比如金泰孝，他其实是个现实主义者，
嗯，
但是他反而也很执着于这个理念呢，
嗯，
因为这个就是他这个判断嘛，就是我现在要秉牢，不然的话，我现在这个钱赚了之后，我以后就影响到我以后赚钱了
啊。哎，但话到你说到这个，其实有个话题，我倒可以跟你来探讨一下，
嗯，
因为前段时间基辛格去世嘛，
啊，
嗯，基辛格其实也算一个现实主义者。
对，他就是他是最知名的现实主义者之一，啊。
对，但是他同时呢，他有没有那么强的价值观的东西？
对，他没有啊，
他没有价值观外交，
其实是没有价值观的东西。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金泰孝这一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者跟基辛格那一代，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就
你是怎么来看这种区别的？
你看，这个
就是因为有人提出说，基辛格其实有一种价值观的东西，
嗯，
他就是要和平，
嗯，
对吧？他很反感那种，比如说大规模的，尤其大国的之间的争斗嘛。
外交官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都不懂的。
嗯，
大家都喜欢看那个国防部发言人讲话，对吧？
对，打仗。
因为国防部发言人永远都是讲，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对吧？
对。
外交官永远都是鸽派啊。
对啊。
因为外交官的存在就是为了不要打仗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基辛格讲的东西完全 OK 啊。
他是传统上就是传统外交官的那套东西嘛，
对
吧？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金泰孝，金泰孝什么米尔斯坦姆讲的呀？
对，
就是。金丝绒手套里面的铁拳
啊，金丝绒手套里面的铁拳，
这个，对，
okay，
铁拳是现实主义，
其实
说金丝绒手套是价值观外交，
嗯，其实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一群理论学者开始做外交官这件事情是有点问题吧，
就是我们这样讲，嗯，就是说价值观外交是一个包装啊，
嗯，
就是我要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事情，
嗯，
因为价值观外交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嗯，对，
就是你这个人家讲出师有名嘛，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对吧，
嗯，
你要顶一个什么名头，那你要顶什么，
嗯，
这个价值观外交里边这些内容，对吧，这些这个意识形态在里边，
嗯，
这些价值在里边，
嗯，
然后你可以纯纯的现实主义如果摆在你眼前，你会觉得很不堪的，啊，
对，嗯，
为什么你说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交易，就是交易，
因为你做这个事情纯纯的就是因为什么，这个人
密室外交，
所以我要听他
的密室外交，
你想这话很多人不
就是你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投票那种事情，
对啊，你把这个事情放在
其实也是现代年轻人普通人对于很就是因为大家生活中对于很多事情的想象过于美好，
对啊，
对吧，其实有点幼稚吧，说是naive吧，有点naive吧，
对
吧，对
啊，大家还是要听到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比如说很正义的一个崇高的一个
崇高的光明的一些东西，
啊，
然后呢加上很多政客就利用大家这种心态，
对，啊，
把很多东西挂嘴上，
对，啊，
其实他还是做一些比较肮脏的一些事情的
啊，就说肮脏就很现实嘛，
很现实，
就这个就拿不上台面，有点拿不上台面，对吧，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看很多人在讨论基辛格，我都觉得说怎么现在大家都很就是我觉得包括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很厌恶基辛格那套东西嘛，但是我说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呀，
嗯，
对吧，你们现在如果去碰到一些解决国际争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大家坐下来用一种肮脏的那种感觉来做一些交易嘛，就是利益交换，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基辛格啊，
嗯，
真的是这个大家，我们，就是，
牛逼，真牛逼。
对，其实我，嗯，就是因为你像基辛格这种人，就战狼外交这个，我讲嘛，战狼外交这个话应该是国防部发言人去讲的。
嗯，
就你在外交部里面，你不要来讲这个东西，嗯，
对对对，
因为你立场就错掉了嘛，
嗯。
你在那个地方要讲和平啊。
对的。
当然，你怎么讲跟你怎么做是完全两回事啊。
对。
对吧，啊？你可以就是你讲的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样，
对，
你需要这样子，对吧，啊？也可以的，
对。对。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出来，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反对大家就是鼓噪啊，在那拱火民族主义，对吧？
嗯，
搞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的。你看这个真正的优秀的外交官从来不跟你讲这个东西的，
对
对吧？然后我们说，就优秀的外交官都是价值观外交，其实说实话都是价值观外交，只是他那个价值跟你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对
对，吧？你用那个价值，你把它讲成是不是价值，人家有人家价值的呀。
对，就是每个国家的外交官或者每个不同的外交官之间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啊，
无外乎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意识，就是大家都是鸽派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嘛。
嗯，
找一个平衡点，
对啊，
对吧？利益交换，
啊、
那种感觉是不要，而不是说哦，你我知道你的价值观，然后我有我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坐下来就吵这件事情，
对啊，
然后吵不出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这个地方，我要为我们自己点赞啊！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嗯、
打个比方啊，你看，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这个外交部老早就已经知道了，
嗯，
这个中日韩的这个外长会议谈不出什么，
谈不出什么
东西，我觉得老早就知道了，
嗯。
但是这个不影响你去参会啊，
对，
人家该参会，然后该来跟你谈还是跟你谈，笑嘻嘻的，
嗯嗯，
这朴正也很聪明的，你跑上来之后，先说日语，先啪啪啪讲，
嗯，
然后中文啪啪啪讲，讲完之后欢迎你们过来，
嗯，
然后又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嗯，
对吧？就一起吃炸酱面，怎么怎么样的，
嗯，
就是演戏嘛，
嗯，
那我配合你啊，我可以跟你演，
嗯，
对吧？为什么我不来参会呢？很多人觉得没什么谈的必要，我去都不要去。
嗯，
我觉得这个外长去还是可以去的。
嗯，
而且说实话，就是很多人讲，就既然都知道没有结果，为什么要去啊？
嗯，
外交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嗯，
我跟你讲，你要是今天不去，
嗯，
你不去这个事情就怪到你头上了。
对，
你不去的话，好，中日韩这个会议的这个机制啊，因为你不参加，
嗯，
所以停摆了，
嗯、
断掉了，责任全部都在你。
嗯，
但是你去了之后没有讨论出结果是可以的呀。
对。
所以我就为什么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很 OK 的，很搞得定的。
嗯、对，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下次有个机会，我们还可以从实物出这个抽离开，因为今天聊的还是比较具体嘛，就是讲世博会这个事情。下次可以得，因为张哲学这一块啊，就是但是以后可以探讨我们对于现在当今世界一些知名或者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政客啊。政治家、外交官的一些品评啊，都是可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跳脱出东亚的一个范围，可以聊这个事情啊。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张哲来做客啊。因为很多人提到说想知道一下世博会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非常不容易啊，然后也非常有价值的一期，其实把这个结果，就是韩国就釜山输了。就是申办失利这件事情的结果背后的一些背景和原因和我们的一些分析，尤其它上升到尹锡悦这个高度，然后对于后面啊，就是明年四月，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和后面两年半，尹锡悦还有多少？
还有三年半，
还有三年半的任期，的一个影响，或有或无吧，反正都跟大家稍微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说我不希望说我们东亚观察局聊到后面就聊个热闹啊，还是有点深度给到大家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每期节目那个张哲也会做一些自己的记录发在抖音上面啊，不容易不容易啊，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吧，
好好好，
大家拜拜，谢谢张哲，
拜拜拜拜。